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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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进行这个，接着昨天我们谈到十三页，这谈到十三页，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很微妙，我们的心也很大啊，能含摄一切，还能微妙，能成就一切功德啊，甚至所有的净土应该就持维持一念可以成就，但奈何我们的心啊有迷情啊，未离这个慧业啊，那我们如何将这个污秽的心转为清净心？这如果本质已经就污秽了，你再怎么修啊，你怎么可能转为清净？这是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又没弄很清楚啊，我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修行的意义可能性在哪里啊。如果我们这个污秽啊是本质的污秽啊，那不讲牛扛个北京嘛牛啊，对吧啊，你本质是这样，你怎么带来带去，你还是这样啊，好。所以像我们现在本身是污秽的，那这个心是妄想的，好。那我们如何再让这个妄想心变成清净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所以说你必须要进一步了解，好，这个清净跟污垢。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大的差异？这一点要不清楚的话，你怎么修啊，会修不出一个所以然。正如我们经常讲说，假如我们的解脱啊，这个是比较深的道理的哈。我想在座应该也都有能力听才对啊。有些地方要是我们有些谈的道理稍微深的啊，总是结个缘啊，总是结个缘。因为我们要有机会慢慢更进一步理解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一般修行就是向外一直修，我们在找寻一个外在的清净的净土，好像清净的净土在外面，所以我们一直努力的去修这个，但这样的一个修持啊，不能破除你根本的颠倒，那个来源啊找错了。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昨天已经也谈了，其实之前也谈了，假如不清楚这个原因，这个修行的核心问题的话，你寻寻觅觅啊，你没办法改变你多少，因为一开始连你在修都是一个颠倒，连你在修本身都是顺着你的颠倒在修。正如我常举那个例子，就是说你把梦当真，然后在梦中努力修行，在梦中里面精进持戒啊，精进念佛，但你有一个根本立场是把梦当真，那就把梦境当真以后啊，然后再找寻梦中里面的行，醒来，梦中有没有醒？醒，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梦做梦的心是你醒来的心，做梦的心，醒来的心不离开做梦的心。好，但正在梦中有没有醒？没有。必须把梦中的迷梦放下了，你才能醒来。 也就是说修行既不离开这个妄想心，也不等于这个妄想心，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不等于妄想心，却又不离开妄想心，我们必须以这个妄想心来看我们这个妄想的真本质。这时候放下了妄想，原来这个妄想心的当下就是觉悟心，就是佛心。注意，假如我们的清净是离开这个身体之外去求清净，清净的火跟你有本质的差别的话，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佛，都不可能成佛。因为什么？你是本质的恶，火是本质的清净，本质的恶，本体的恶，没办法去改变到成为火。好，那如果佛性，如果我们是本质清净，那就不需要学佛了，因为本质清净了。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内心有佛性，这个佛性是就那个空寂性而论，并不是原来就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在里面，已经成佛的佛性。什么叫佛性？就是我们这个佛就是觉悟，觉于我们这个身心妄想处本质寂灭，就是你现在在起心造业的这个心本质是寂灭的，是你颠倒的叫众生，觉悟这个心是本质寂灭的，这叫佛性，彻底了解叫佛性。那如果你是本质清净，你的佛性已经早就清净的，你就已经成佛了，你何必再修？那如果是本质恶的话，本质恶也改不了。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的无明啊，就是一个颠倒。那这个颠倒无明有没有一个自体不变的无明？没有。所以心经才会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换句话说，做梦有没有本质的迷梦？如果一个本质的迷梦，梦是有固定的，不会改变的，你众生只要一直做梦，对不对？所以无明，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无明？醒来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可以说有无明，醒来的时候有没有无明好抓？找不到，但做梦的时候确实无明，醒来的时候无明确实又找不到。所以却有障碍你解脱，却又没有本质。如果无明有本质，你永远也无法成佛。但你说无明没作用，那你早也成佛。你说这两个怎么合在一块？就像以梦境，我经常用梦境来理解，就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用譬喻啊，用譬喻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佛法。梦境可以让你颠倒，但梦境如果真有实质意义，你永远醒不来。正因为梦境无实质意义，当你梦因缘散的时候，你就醒来了，是不是？所以整个修行的意义在哪里？是进入梦，把梦当有本质的，还是看梦境如梦幻如幻？是看如梦如幻。如果你把梦当真的，在梦中努力修行，你永远也不会醒来。你必须要在修行当中观一切修行是方便的，一切修行也是佛陀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施舍，慢慢接引。接引到最后的话，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这时候到最后醒来叫空空无大千。在你修的时候有没有？你不能说没有啊。所以像我们有时候修行说我就要空空空，你不能这样乱空啊。像我们这样空空空，你能不吃饭吗？来来来，时间到了吃饭，那不是空吗？你会饿哦。你说我来观空看会饱，不会，你照饿。而且你现在以我们现在来讲，就算你观空，你会饿死你。为什么？你还没真正能观空，你不是用那个自我催眠的空， 你必须要真的能观破到，你变得能真超越你自己，因为你这个色身是什么？你的业力所成。我们这个现在的生命啊，不是一个实质的一个有固定体，是你的众多业力妄想所成。你在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已经被你的业力所牵绊。你可以利他修行，你可以慢慢超越，在你那么同时一下子啊，能不能整个超越？其实可以。佛陀也有色身，但佛陀成佛的时候，他在表象上他还是受他的色身影响，但要他有没有解脱？他解脱。他有没有色身影响？因为他也生病，他到最后身体也坏了。他在世俗地里面看到生死生灭，但他的内心里已经了解我空法空，所以他有没有受真实的烦恼影响？没有。但我们呢，假如你还不能真正照料你这个世俗地的一切东西，你都受他牵绊。随着你看破多少，得几分解脱自在。你又没看破，你用自我催眠的空空空，可是迷失有有有，你啊肚子饿了去吃饭吧，你饱开不了的。好，所以它本质是这样的问题。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修行的原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原理要是能清楚的，修行的功夫会比别人快很多。也就是说，你知道往哪里去得到清净。好，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迷梦是假，你不能进入梦中去观梦中是假，却以梦中当真，你又在梦中努力修行，其实这个修行就岔开了。你梦中里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这样的努力其实不过做好事，对不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是好事啊。但你有一个根本愚痴，就是把梦当真，而这个根本愚痴才是让你轮回的，是不是？所以会修行的是吧，会修行的是如何让梦醒，不会修行的在很多人世间里面细细微微的做的很多，但却不会抓到根源。啊，什么都照顾了，结果是在这个照顾一切细微的处去增加更重的迷梦。也就是说，在世界里面修了一切善，却未解脱。那都意思是我们是把那个微小善都不要管，不是，我们要修一切微小善是为了解脱，不是执着。一切的善皆回向菩提，一切善皆回向解脱，不是以一切善执着一切善，一切善执着一切善，人天无报，依然轮回。因为重法，因为解脱是要重功德，所以我必须要在一切小善里面逐步的去锻炼琢磨掉我的我执法执。但如果你在修一切善的时候反而执着这个善啊，尽管你有人天福报，依然颠倒。那我讲这句话其实又有什么意思呢？修行的核心没看清楚啊。有的人啊，在世间事啊斤斤计较，很多地方挂碍的非常，照顾的非常紧，但忘了核心。有时候啊，你会看说这就像那个法句经，最近我刚谈的，你听法千句啊，不留一句受用。为什么千句又不是让你？你说一直收集，一直收集，懂得很多，不会用什么用啊？就我常举的，你地图有好多张，就是不会回家。那我为什么？我只要一张地图，我就回到家。你那么多张又不懂，你那么多张，你收集地图啊？你在卖地图，你卖地图你也不会回家。你只要一张地图就好了。你懂得千句，不如一句受用。所以有的人啊，他在世间里面看不清楚轮回的根源，把用一种真感情，是我常讲的，把世界做事情太认真，却是认假作真。我们要认真，我们要认得世间真相，世间看得真实，以比你用众多感情把世间用太，也不是太不太，就是说认真却是认假作真的对待世间，其实一修行没有根本大作用。所以这是为什么要闻法？为什么？ 你如果看不出核心地方啊，你用心投入啊，有时候啊进步有限。这就是我们常讲，很多人修道很久，有时候会有一些心情感受，但却很少有真实解脱位。你什么叫解脱位知道吗？我想很少人真正体会到。我们有时候在修行会有一种心情上的一个感动，但什么叫解脱？解脱不是对事情的麻痹，是对事情的清楚放下。不是回避问题以后的解脱，是我看清楚以后的不染着，不一样哦，这是智慧哦。那种方法没对，你这一生一直努力啊，你发现我怎么有时候感动，有时候不感动，有时候觉得学佛很好，有时候又觉得很苦闷，因为你在世间生灭轮回，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因为你之所以修行会感动，还是靠着外头的影子，必须外头顺你的心，你才修行可以，外头不顺你的心，你就很难用功，因为你不是放下，你不是，还是你虽然很努力在修行，不过你还在世间找一个顺你的心跟不顺你的心，你还在这里分别，你不容易忘。好，那我们的染污心呢？这里有我们的染污心呢？我的心尚自迷情，未离慧业，那我怎么让它进呢？你要进一步了解，此心为何心，污秽为何，何叫污秽？你要先进一步理解什么叫污秽，什么叫清净。你要进一步了解何谓心，心有没有可得。在中论里面有烦恼染污我们的心，对不对？我经常讲说我的烦恼染污我的心，换句话就是心外有烦恼，有贪嗔痴来染污我的心，对不对？那是方便跟你讲的，其实贪就是你的心，嗔就是你的心，离心之外，离烦恼心的五蕴法之外，没有另外一个烦恼的五蕴，五蕴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五蕴。我们经常以为我们有一个心去贪外境，有一个外境勾引我的心，不是，贪心就是你，你就是贪心。你以为有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贪心，我现在不起贪心，我是固定的，贪心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告诉你，离贪心之外找不到我，离我之外找不到贪心。你以为有彼此，有另外一个我，内心有众多善法烦恼法，其实是你分别的善恶法。你本身贪心之外找不到我，我就是贪心，贪心就是我。你自己妄想有一个可爱境，然后自己起一个心去爱这个境，然后以为有彼此能爱所爱，不是，能爱所爱从不离开你自己，是你自己在起妄想，认定这个东西有意义，然后就对它产生执着。本身这个东西有没有实质意义？一切法上不可得，哪来有一个东西稳定在那里叫做有意义？不是，是你颠倒，然后产生认它有意义。我们在那大圣起信论里面讲，先有无明相、无明业相，起一个能见相，然后再起一个境界相。因为有一个无明相，就生出一个能见；因为能见生出一个所见。其实所见有没有离开你的能见心？没有。圆寂经如是说，其他经典也都如是说，好，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把责任推到外面，却不知道回归到里面来。所以当你想要净化你的心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佛法真正的清净的意思是什么。你了解这个原理，你再进一步来看念佛为什么有用，你就知道念佛的原理在哪里了。同样念佛，有的人没用，有的人有用。因为我们讲的念佛能念出觉来，这才是真正的作用。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念佛有的是因为有的没办法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或是没办法一下理解，好，佛就开出里面先这样修修修， 好，先一告诉你观这个生生活，观哎活八相成道，活如何在世间怎么走过红华立身，如何从他母亲这个腋下生出以后如何怎么样，到最后出家，到最后降魔，如何到最后成佛，到最后入涅槃。你到印度都会看到有八相嘛。那八相是要你观，就是以佛的现身实际的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佛的功德。当我们努力在观察佛功德的时候，因为以如来意，有如来正法相应我们的心，我们因为心都想得佛的一生修行功德，这个功德因为你的心是众烦恼所成，但你现在懂得用你的心跟正法相应，这个正法纳入你的心，你的心也慢慢调柔了，现在都还有很明显的彼此，我看到佛在外面，我把佛的功德想我从我礼拜他，我跟他学，然后学的时候看似学外，却进化以内，进化以内，内心慢慢调柔清净的时候，哎，开始观法生活。不然你怎么观法生活？佛法的众多清净功德，你内心连一点滴都没有，你怎么看？好，我先叫你看有形有相的，从有形有相当中柔软你的心，然后柔软的心的时候，你就容易感受到善法功德，这时候就以善法功德的角度观察佛，到最后因为善法功德又能增强你的内心柔软跟清净，进一步观什么实相佛，次第就是如此，到最后还是走到哪里去。那为什么能改？因为有没有真实烦恼？没有。真实烦恼就是你不断在颠倒，就像梦中里面有很多梦境，醒来有没有？没有。所以修行的意义是在你醒来，不是跳入梦境里面去执着梦。那梦中里面你还没醒来的时候，你当然是借梦境舍梦境，不是借梦境增长梦境。注意，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整个念佛法门的核心原理你就很清楚，你就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好，所以他说我如何净，他说答曰：心垢土垢，心净土净，故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夫欲净其心，有舍净土之修法，他无能焉啊。其实你看啊，他讲说心垢土垢，因为一切净不离开你自己的心。其实到最后有没有这个心，连这个心都是妄想心。但在众生还起颠倒的时候，整个直接对峙的主轴在哪里？在这个心。这个妄想心其实是众烟颠倒所成的。你能不能找到你的心？其实观心相不可得，心观不到。你只要用心观念，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到最后心的无常变化，同时看到心之法不可得。注意哦，看心无常，这就是我们四念处哦。四念处你在观你的身的时候，很容易就从色会看到色跟心的连结。那最直接的色跟心的连结就是你的感受。当你对的感受很清楚的时候，你马上会看到你的心念在这个感受当中的连结关系，因为感受是属于心在认知，虽然透过身体慢慢有感受，这其有苦受乐受啊，苦乐忧喜舍，苦受乐受是偏身体，忧跟喜偏心，是不是？那都是由受里面慢慢感觉到我们的心。感觉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包括能心之法亦不可得，观法无我。你看，也都是从我们现在的身体里面很粗的东西，越看越细，越看越细，越看越细，看到最后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连心这个法亦是无我。那我们现在怎么看？当如果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后头。回头一开始，如果心很细的人，一开始就可以观法无我，这就 般若之见，般若的修行，修一切法空，一下直下观诸法无自性，就是观法无我。那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观心无常，心又很抽象，抓也抓不到。好，那我就进再退一步观受，可以的吧？感受比较具体的吧。有的人连感受都抓不清楚，那就观色身吧。呼吸，可是观呼吸是不是能进入受？可以。安那波那就具足的思念处，是不是？好，那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下手处啊。那我们现在下手处，你如果就原理来讲，念佛是不是思念处？是啊，就是思念处啊，就是八七觉知啊。那我现在来凑一下观色，那我就听声音，阿弥陀啊，有字有声音，那是不是色法？我们就生念处啊，是不是？那我刚刚修到最后，会不会生出我因为依这个我在念佛的时候念到，是不是能产生心安接受？是啊，甚至我念佛当中，我是不是就念佛里面产生的身心感受可以作为观察？可以啊。那我正更进一步看到念佛里面什么叫真念佛，我从你念佛心里面啊，念佛这个心里面，我远离对心的执着，以这个能念心四心做佛，我们后头谈谈这个心的无常心。我看到无常心，看到此心实不可得，而这个知一切法不可得之心就是佛心，不是吗？凡夫性是执着有心有法，我们是在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时候看到此心实不可得，实不可得之心换为觉悟之心，就不是佛心吗？这时候就真进一步的实相念佛就从这里跑出来啊，都可以通在一块了。所以这里面讲说，因为我们在开始就我们之前谈了我们的心，我们的世界，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我希望学佛的人到最后能信得受得了的人，一定要建立这种观念，你所有感受的这个世间相，其实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但基本上从不离开你自己，你要信得过这个心，感应这个图。你说明明有人，对，那是大家明明大家都在起颠倒所形成的工业。所以有人啊，在这个修当下，我就在佛法里面有很多道理，还没证果的人，看到世间啊，看到可贪着的东西啊，想不贪着都很难。修行到最后，终于忍下来的，我告诉你错。那个无生法忍才叫忍下来，有忍可忍不是真忍，但无忍可忍才是真的。也就是说，我常举的例子，我看到这个烦恼，我不要执着，我一直告诉我不要执着，那到最后是说，我想执着，我说一定要执，一定要执，嗯，执不来，我逼自己一定要执，我要恢复以前的执着，嗯，还是执不来，好。就像我在梦中里面，我在电影里面看到一块金砖，你会不会想去指？以我们现在不会吧？啊、哦，哎呦，电视跑出金砖，然后所有看电视都往床又往电视去抢，咣咣咣撞到一块都没抢到，不会吧？假的，也就是说，想要如果像我们现在电视有一个金砖，那告诉大家一起抢。笑哎，我还差别。你会不会想要去抢那个电视那一个金砖？不会吧，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知道吧？现在知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哎，如果表面上有呢，那就抢喽。啊，我最近举一个例子，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例子。有没有看到一个？哎，是不是在这里讲？我不忘了。嗯，我看到那个有一块钱还是多少了哈、哦， 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是要拿，我们要是拿完了以后给老师，要拾金不昧，嗯，要这个。然后我就冲第一哦，我就滑过去滑垒，就拿到了，都插上了，就拿给老师。老师一看，皮包打开，这个小时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也没有说我拾金不昧，他只是皮包打开钱丢下去而已。哦，阿大哥，我那我两个钱扣什么？我滑垒要去，结果他就丢。为什么我要抢？因为我们不是爱钱，但我们爱那个名，爱那个赞叹。嗯，结果没有了。如果呢，好、哦，有这个印象。但我的意思，如果你化解有意义，你就会想抢。哦，当然当初不是爱钱，但爱那一个从你拿到又给了一种赞叹夸奖。我们爱的时候连滑人受伤都没问题啊。但实际上啊、哦、如果是假的我们就不会。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现在如何对他，如修行到最后他之所以能改变了、啊、他并不是一种勉强，而是他真的清楚。好，所以他真的清楚的时候，这个身心的解脱才是从这里开始产生出来。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修行当中啊，这个心境国土进来，因为这个土从没有离开你的心嘛。我们的所有一切东西啊，我们因为现在把这个外面看得很真实，所以我们也都跳入这个执着。我们也讲说不可能啊，明明有这些对我影响啊。可是你一醒来的时候，你之前昨天讲的明明有，现在就明明不有咯。所以在国法里面经常有人问一个解脱者说，那你昨天你之前不是很爱着吗？啊，现在你怎么不会？他说不会。他说你假的。他说不会就是不会。会不会爱着？不会。听心停了，为什么？因为看不到可爱之处，找不出来。也就是说，你之前在未解脱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好多理由，明明有，明明有。其实真的明明有，要是明明有解脱之后也还是明明有，那为什么前一刹那是明明有，后一刹那是明明没有？因为他看到真相。所以你看啊，修行不是一个毁灭，修行是改变。所以当你会觉得说心污垢，土很污垢，那你心清净的土清净。所以土清净，注意我们现在比较在乎的是把环境弄干净，是不是？我们努力经营环境，但其实真正你要知道，在修行里，像我们这样经营环境的用意在哪里？你真正意义在经营你的净土。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净土不需要活的净土，不要你庄严哦。像我们现在，如果把地球的金砖拿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立业到999哎，我们家纯金哦，立业18K 的不要拿来。可是，在你是地球上，你是爱的要死。我今天好不容易拿这个金砖来，可是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我们满地都是。你不用辛苦啊，你不用你庄严，因为你以你的福报不可能庄严我这个净土。但其实你可以庄严什么？庄严你的净土。为什么？即便你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也是受用你自己修行感应的净土。所以我们才会讲九品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属于下品下生？因为你的条件，即便到往生净土，因为你内在的清净条件，直到下品下生，并不是佛本身给你说，你这个给咯下品下生，然后那个上品上生呢，这些好笨哦。结果世间已经够分别了，到了极乐世界还分九品呢。而我们这些下品下生就一副很委屈的样子，看到那个上品上生的哦，就一副很委屈，而且要尊重他是江湖老大，因为他上品上生。那这还叫净土吗？ 是，所以上下品之分是你的心啊。所以我们现在会怎样？我们努力经营外在净土，其实那是借着外在净土磨练你的心。可是当你在庄严外在净土，却不知道改变你的心的时候，这个外在净土就再怎么亲近都无法成就净土一念。因为你重点在追求外头的色身香味触法，我们是借着色身香味触法，然后在见面对色身香味触法，转化我的身心。后来因为我身心清净，后来感应我的净，我的土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努力在经营一个道场的时候，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你都在庄严你自己的净土。是，因为你所做一切到最后都回归到你的八识田中，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其实说你的净土。是，当你在付出照顾一个东西，包括我希望把这个地方弄得非常好，以便大家同共受用，这里面去除了什么？我对自我的自私，我懂得行于布施，从于利益别人。我在对一对应这个境的时候，我的身心是不断在舍离自我的爱着。所以众生不知道佛法，赞叹众多功德，大家的努力修修修，到最后大梦初醒，原来妙啊，佛陀叫我修这个自有净化身心之功德啊，妙用在这里啊。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但我现在谈到这就是我们在净化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心污垢，污垢在哪里。这个污垢不是有一个外在的污垢，其实当你还在分内外的时候，这就是根本污垢。好，你如果在梦中里面执着梦中为镜为真的时候，这才是根本污垢。那所以这个污垢在你还继续执着无明的时候继续轮回，可是当你能照见它的时候，无明有没有束缚你？没有，千年暗只要一盏灯，当下皆破。一醒来，哦，啊，我哪家给他给无量劫不解哎，我无量劫让我困在这里，我以为好苦好苦，一醒来，哎，原来我是这样啊！就像你梦中你们做到很多噩梦，好可怕，好伤心，会吃会哭会笑，一醒来，啊，原来假的，就这样，得来全不归，会功夫就在这里，心境。国土经，所以要抓到这一点。好，好，那他讲说欲尽其心，有舍净土之修法啊，有舍净土之修啊，他无能言啊，他认为他具足净土法门很适合。那我们之前讲说，其实一切法门无非净土，因为净土的原理本来就是心净国土净，这是一个本质，这不是谁要故意创造净土。因为你的土，你的十报庄严土，你的极光净土，你的方便有余土，这就是跟你心相应的，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国土世间的，以你的八识一定会有国土世间，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净土法门，其实所有能净化身心的就是净土法门。那因为众生在所有净化净土的法门当中，就牵扯到什么应不应机。有的人认为此土我没办法，此土我怎么去这么样靠自己承担起建设的能力。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像小孩子要吃饭，其实真正消化的还是靠自己吧，但是不是由母亲来接引，慢慢让他成熟。小孩子的心念你能不能改变？你可以影响他，可是心念是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一个心智成熟的不需要大人来辅导，心智弱的是不是要需要大人？需要大人。对一个心智怯懦的人，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他能接受的法门，让他身心安定。净土法门就是这个妙用。 让我们还不能十足的自我承担起修建净土、成立净土、安住净土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就用一种方便接引你，慢慢让你的心智成熟，到最后你就可以自己承担。净土法门就在接引这样。那所以说，他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这样，因为我有讲过嘛，净土法门很广，不是每个人走这条路。但当你在走到最后，你发现你说修不来的时候，那你好好，你好好退而求其次，找寻一个，因为人生时间有限啊，再耽搁了很有限，就来不及了。所以要赶快的找一个，我很清楚，我下一步一定要达到的，我不可能让我今生给糟蹋掉的那个法门，不管什么法门，一定要有用的。所以这时候净土法门应以娑婆世间这一类众生，因为我们娑婆世间有苦，人苦世间活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正道因缘，活灭后以后障道因缘一直出。我不是经常讲说，就在我们出家到现在这二十几年，台湾的佛教环境变化很多，有很多人更加进步了，的确有人进步了，但绝大多数是往下的。我们的量多了，但修行的实质并没有增加。本来大家在以广大的菩提形式还理所当然，现在在台湾这二十几年所谓的教育弄到现在，很多的大乘法已经衰掉，衰掉很多，唇亡齿寒了。大乘菩萨道，因为整个法的推广是大乘佛。大圣把让佛法推广到更广的哦，但如果他没有的话，就变声闻。一旦声闻就越说，我会讲说声闻的修法，他们很用心讲解脱，但那种念念生生世世以众生为念的修行没有，还是以菩萨道为主。但这个发心一旦没有，菩萨佛法就会缩小了，一旦缩小，众生闻法的机会就越相对少了，他不没办法像无尽灯一直传出去的。因为无尽灯的法门是菩萨修法，那到最后以后，只有少数清高的人可以修声闻法，很多凡夫走卒一般人没办法像菩萨深入民间，到每个地方非常恳切谆谆教诲，用善巧方便建立佛法得度因缘，这个因缘会一直推到最后，可能走向声闻，走向人天，到最后就没了。现在才光这几年推掉好多，那种真正愿意发布，就像我今天跟一位法师在谈，我们现在讲戒律，强调声闻戒的情境，很少有人积极讲说菩萨的饶益有情摄善法界，很少人在谈这个承担了，已经退了，啊，这个其实都已经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说，在眼前当中，什么样的法对你有利益？你必须老实的开始发心，好好发心啊，然后找出一个自己可行的路，总不能自欺欺人的一条路这样一直耽搁下去。你必须要在你有限的人生当中开始具体检证，五号啊不好啊？你说啊，青菜啦，反正临终一定会接引，什么都可以接引哦，里面过去祖先也会来接引哦。很深的，为什么？你看每个人死了，好像都是你。而且我看到我们过去谁死了，怎么来了，差不多了。那这时候你赶快转心的话，那种接引相就不见了，另外清净相了。所以这有时候一点征兆都要留意啊，是不是？那如果你发现有些都一直重复同样的东西，这都是染污，当然也会接引啊，因为烦恼现前，染污现前，那就接引。但你必须要掌握你这个机会啊，你在有限的时间，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未来在这边修行，我一直希望大家用一个很具体的修行，就是说你必须给一段时间你努力修，然后你检查有没有进步，没有进步赶快继续修。你说我没那么执着感应，我不是执着感应，我是假油啊，五好不好啦，这个很现实啊，你不能耽搁的，你不要把它鸵鸟心态啊，在沙堆里面，没问题，没问题，你就不要再抬起头，你抬起头，一切问题都跑来。 所以修行必须要很踏实的，真的把功夫练出来。你到底内心有没有转变，你要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行的话，赶快找个方法啊，在你还有能力决定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修行当中，为什么真正道人啊，以呼吸进出为我们的无常，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还有几年，不是这样的，是以当下呼吸能不能进出当作无常的威胁啊，这才叫道人啊。那所以说日日夜夜都是拿实际功夫在锤炼，真的还是没有没有啊。所以他讲说舍净土，有舍净土之修啊，他无能言了啊，没办法啊。问曰：净土修法其想可得闻乎？啊，净土怎么修？他说：答曰：净土无修，修因迷有，法无高下，高下有根，根有多啊，多诸说修分多类，摄其多修分多类，摄其多类，总有三门：一曰观想，二曰意念，三曰众行，皆依极乐弥陀以为之主也。好，好，净土无修，哎，这个先讲出来啊、哦，净土无修，为什么？本质即主，你有没有离开净土？如果净土另外还要修，净土跟你心是两回事。一旦是两回事，就算你在此地怎么修，也跑不到净土。你听懂啊？这个是重要原理啊。如果净土是心外之土，你再怎么修，土是土，你是你。对，你如果要到美国，美国是跟这里不一样啊。你在这里说美国美国美国，那么台湾就是台湾，怎么会是美国？你要到美国去啊，不一样啊，两个不同的。如果是净土要能修，必须净土呢不离你本身，你才有资格吧。或者两回事是分开的话，你这边修得多好，那边净是他的净，你是你，跟西方净土有什么关？所以净土本身在哪里？在你的心。那我现在为什么不是净土？因为你颠倒。所以就这样，你做梦为什么说我没有醒来？你是你没醒来，可是醒来的本质在哪里？醒来的本质就在做梦人上当下，是不是？也就是醒来有没有离开梦？没有。虽然梦是梦，但醒来没有离开梦，梦必须醒，必须由梦里面得到。所以净土本来有没有修？因为诸法本质极净，哪需要修？所要修的不过是破除无明，而无明呢，无门本身不可得。好，修因迷有，为什么要修？因为你迷，如果你不迷的话，本质净土啊，这里面这个就是自信的一个净土啊，就是有啊，你不需要另外再修啊。法没有高下，高下有根。所以这里面谈出说有没有一定依什么法，什么法最究竟。我们现在经常说念佛法门最殊胜，为什么最殊胜？对你最殊胜。我们要讲说像我现在如果肚子痛，什么最殊胜？摩地达斯六粒就好了，一罐还可以吃很多次，是。你千万不要拿人参一条给我，哇，几千块，不用不用不用，六颗就好了，最殊胜。为什么？我就是这个病，是不是？法没有高下，一切法平等平等。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法，是因为你不同的分别。为什么会有高下？烦恼后果不同。什么叫烦恼后果不同？颠倒心执着不一样。高下有根，根有多诸啊、哦，应该是多疏才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多疏了啊、哦，根有很多啊、哦，有很多类殊胜的特殊的殊啊、哦，哎啊，多诸的话乖乖应该多疏才对啊、哦，修分多类啊、哦，修分很多类，摄其多类啊，就是说因为根很多，所以我就修就分成三个。那我们一般比较常分的就是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对不对？那这里是另外一个分法， 这是另外一个分法。那第一个分法哈，第一个这三个叫观想、恶意念、三重心啊，都是以极乐弥陀以为知足啊，就是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为我修行的主要对象。这里面为什么要建立对象？我们因为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你的心啊，这就是一个善巧处，你的心没有对象，跑不出那个念头来。好，如果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仪轨，你的心顺着仪轨，你的心会一直被调整出来。所以我在讲说，适当的仪轨，当你在修的时候，像我们啊，我们因为这是一种教学法，有时候没办法一一把内涵讲清楚。你要知道，在我们修行越看越清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做一个早晚课，这里面背后隐藏调练你多少心。如果你要如法，你如果如法修的话，你就这样傻傻的哦，其实就可以一堂空课下来，增长你多少功德，你大概算不出来。如果你知道心念在转动的时候，你就会讲，原来我这么一堂功课有这么多功能，但是为什么没感应？因为你还有其他烦恼心，因为你看下的大殿就在起烦恼了，所以马上又不见了。那有的人就说不见归不见，烦恼不固定，早晚课固定，所以到后来就有成就了。那早晚课还不一定够，我加上其他功夫，我功夫越来越强，到最后那个串习力越来越强，就成型了。哎，你现在我要修什么？没有，你不用修行，你就早晚课就好了。那有的人说，哎，早晚课够不够？够够够够，为什么够？你像你这种懈怠，早晚课就很难得了。那样早晚课作为脚本不错了哦。啊，等早晚课完了，我还跟讲修，真的吗？看得清醒，不要，你就早晚课就好了。因为我看你的嘴巴讲，实际上给你多功课，你就起苦恼了。到最后看到他身心慢慢定的时候。早晚课不够哦，上次你不是说过此一时彼一时啊，我们当师父经常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对，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不一样，你现在早晚课不够了，为什么？你行有余力多修了。好，再过来，你不但在四相多修，我希望你从内心转变。好，那一层一层调落，所以说很多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本来都不知道，后来我们现在佛法越了解的时候，我发现说妙啊，我当初以为这种东西是死功夫，没错没错，这个虽然是死功夫，背后却隐藏的在一个过程当中，让你不知不觉的起了很多念头出来，这些念头即便是杂散的念头，却帮助你那个更凌乱的心有个轨迹，有个好对象，就像胎教一样，有个对象他就感应到心里，有个仪轨，虽然看起来你还不懂得他的道理，可是慢慢寻求。现在不是很多那个背经的吗？小孩子背经对不对？有没有作用？有。我告诉你，背经背经啊，不是光经典，因为它是在跟文学在学习。主要还有，其实我认为背经还不是文学的问题，背经是思想的视野不同。当他熟了以后，你要知道背经到最后熟了以后，不是文学的问题，是他那一个最大在你内心已经很熟的句子啊，哪时候会再跑出来？跑出来的这些句子的里面的对人生哲理的观察，就能开阔他的眼界，这才是最重要的价值。不管是大学、中庸，都有世间法很深刻的人生观察，而这个小孩子可不懂，可是因为他不断背，他对文学语词慢慢熟悉，熟悉到最后，当他已经记得这个法，这个记住的时候，哪天浮现出来，这就是一个观察点，不一样，这才是最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可能会到后头再开发出来，但这个本质是在这里开始出来的。所以像我们在诵经背经，有没有作用？有啊，到时候你就知道，因为这几样是为未来建立因的，你有意思的。哎，好，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一个弥陀极乐世界。那所以说极乐世界阿弥陀又是什么样的性质？我们为了要了解阿弥陀，我们透过很多经典的内涵了解阿弥陀，我们透过四十八愿了解阿弥陀。阿弥陀从一个抽象的一个轮廓，一个色相的轮廓，开始赋予它具体的真实生命。极乐世界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世界，但现在我开始用很现实的道理把极乐世界的殊胜讲出来。而这个最好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哦，现在要能讲也不多。我发现你知道为什么呢？你必须要把极乐世界的每一个功德相说到法上处，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极乐世界相其实都不离开你现前的善恶念，也就它的功德都是从你现在就可以成熟的。那个东西不是一个纯粹，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看似纯，好像是客观，其实不离开你的心。极乐世界所有的受用都不离开你的心。其实你会看到，就为什么会有八功德水？这个水代表什么？这些鸟代表什么？其实这些的世间外相从不离开你的心。你内心有这样的功德，像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什么？那个我希望到极乐世界，那个鸟不要像我们金刚寺的小兰。哇、哦、哎呀，听了可能会唬你啊！我想那个小兰的声音就像那个脚踏车刹车，滴啊！有、哦、那个实在是魔音传闹啊！我希望我回去感应到极乐世界很多小兰，我那种情况把鬼气给砸进来，我赶快回路说佛，为什么这里怎么这种鸟那么多？那我们为什么会感应这个小兰这种那个紫孝东那种那个叫声？哇，那频率很高啊！你听了就，我上次有一次在这里也听到，我说拜托不要跟来这里好不好？好，我到台北上课，他旁边也有这种鸟，我跑到这边也有，不过好像只有听一次，没有第二次。我这样一来的时候，哎呦，没地方可跑，那边已经够惨。我经常啊在外面上课，回到那边呢、啊，他们就讲大师傅、啊。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也很少听到那么丁西洋他都引到引到引到啊他是不是特别喜欢呢？我想说我当然保持距离啊，你不用特别对我亲切啊，好、啊啊、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时间到了就来叫我、哦、他就固定时间来叫我、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那么亲切。他们就讲说你没来的，你没回来的时候他都没来，我们记得好像你今天回来，他昨天晚上才开始叫哦。我这样啊，我说，哎，他说特别欢迎你的样子，他好像特别对你亲切。我说，哎呀，拜托，极乐世界千万不要这种鸟。那这个鸟从哪里来？从我内心来的，基本上不离开的了啊。好，这个是，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随着你对他认知的越清楚，你的心以你对他的认知，这个认知心会牵着你的心，你的心会跟这个认知心的善法相应，这叫相光庄严。对，你认知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越是清净如法的时候，这一份认知心加上你用心念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跟这个善法产生的观念，修行的意义就在这里。好，我们来看啊，下一个一业观想者，这一部分很难啊，这一部分不容易懂，但这一部分是最根源。好，这要是能掌握到这一点，就智慧飘加了啊。如果你不但懂而且能用啊，这个是一个念，最后你可以知道说念佛法门其实是谈到这样，他谈到实相去了，这是真念佛法门。好，我们看啊，一业观想者，所以这观想不容易啊，观想很抽象的。好，那很抽象就是必须要身心比较稳定的，身心稳定的他就慢慢能凝聚。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会讲说小孩子你看，小孩子初学在讲话的时候都是一短句一短句，一个简单的主词啊，主词数词就这样。但一个小孩子心智在慢慢成熟的时候就开始推理， 就开对立。然后在慢慢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因为他在小时候他讲的都是四项的具体经验，那句子是短短的，但慢慢他开始会懂得，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句，有前面的前提，有后面的好结论，就会有这种条件，乃至到最后发现他讲的语词开始一种不是现实经验，是抽象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了解这个小孩子的心智一直在成熟了。就从现象经验走向抽象的理念概念的话，这个小孩子的心智就越来越细腻了。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人啊，聪不聪明啊，其实从他的遣词用字，在他的逻辑论证，他在描述的是哪些东西，如果他每次谈的都是很具体抽象的一些感受，这个人心智比较浅。如果他能谈出一个更深层的抽象论理的话，可以，甚至他可以谈到很多关系再关系，这关系这里到这里，这里到这里，这里到这里，你就看出这个具有一种层层环环相扣的论证的时候，表示这个人思维逻辑比较紧密。观想啊，观想很多是抽象的，你说抽象的没有吗？我常举一个例子，母爱抓也抓不到，可是母爱有没有？有，对，有，但抓不到，但能感受到，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虽是抽象，并不是完全没有力量，观想的力量也是如此。有的人因为他心比较鲁钝，所以他要醒，要做观想念佛不容易。那这个可以培养吗？可以，当你的心慢慢清净，福德力越来越强，那个观想力就越强。就像小孩子刚开始他感受的母爱是怎么样，很单纯的，到大人以后，乃至他结婚生子，自己实际上去感受做父母的时候，他的那个母爱观念会改变，他就会改变，因为具有更多的内涵，让他具体参考到那一个很抽象的母爱就不一样。好，所以这一部分比较难啊。如观经云，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观经很有意思，这是很核心的道理。其实如果你了解这个念佛法门，你这个道理要是懂的话，就意思就多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念佛，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念佛念得迷迷糊糊，对不对？我们念佛念到模模糊糊的，烦恼很多，其实就算烦烦恼恼，有没有感应？感应照样感应。感应什么？感应那个模模糊糊的。好，比如说我不是讲说这里如果取了一片雾，远远有人来，你没有看到他的长相，可是你看到一个人走来，是不是真的人？是真的。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虽然看不清楚，是不是真的？真的。这个道理是真的。念念之中，以法界身相应，你要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千万不要在这种抽象的佛当中以为没感应，不是。你越能了解这种法界身的感应哦，你就算念个抽抽象象的，你以你更虔诚、更信受的去念这个抽象的佛，那个模模糊糊的佛，这个佛会越念越清楚。你要越念越抽象，越来越用，哎呀，假的不理他，你就越都不能看。你虽然他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可是我乐意往前看清楚，我会可以越来越靠近，越看近，看到他也过来，我也过去，这个时候即便浓雾还很多，眼前就是你啊，是啊。但你说哎呀，那个里面那个看不到，那个不是我转头我不理他，结果他在那里你永远看不到。他虽看不清楚，但他是为什么？不是一种感性，因为他是法界身。什么叫法界身？我们为什么不能达到法界身？因为我们有法执，因为我们有法执，法跟法的执着对立的时候，我不讲说假如 桌子墙壁有墙壁，桌子有桌子，桌子的东西跟墙壁不一样，所以桌子能不能穿过墙壁？不行。但如果一切法都像虚空，虚空有没有差别？此处的虚空，那处的虚空，有没有不一样？不，没有不一样。这边没东西的虚空，跟那个被墙壁占据的虚空，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所以我有没有隔阂？一切法平等，平等等同一位，等同一位的时候，请问墙壁的虚空跟我的虚空有没有隔阂？没有。是桌子跟墙壁有隔阂，所以桌子不能入。但如果是就桌子所占的虚空跟墙壁所占的虚空，是桌子所占的虚空跟墙壁所占的虚空，就虚空对虚空有没有差别？没有。所以有没有来进来去？有没有来去？有没有别异？没有。是不是完全感应？不，之所以不感应，是各个执着。当你不执着的时候，此虚空就是那虚空，虚空就是无自性。比喻啦，哈，桌子的无自性跟墙壁的无自性皆无自性，有没有冲突？没有。但如果你执着，你从表象执着桌子自性跟墙壁的自性的时候，自性碰自性，是不是桌子能不能穿过墙？不行。但桌子的虚空，因为桌子是不是占给虚空位置，墙壁是占给虚空位置，它的虚空跟我这个虚空有没有完全分开？没有。有没有来去？有没有距离？没有。是不是当下是不是就一位？有没有距离？没有。此虚空彼虚空，同一虚空，这叫感应道交。为什么不能感应？你执着你。所以换句话说，你为什么学我不能感应？你想过去了，你太固执了。固执什么？固执你自己。所以我们的很多学佛是这样，学到佛啊，你怎么不来？我不是讲了，佛你怎么不来？结果手盖着眼睛，佛啊，我求你不看了。佛说，那你眼睛手拿开，不行啊，拿开就看不到。佛说，拿开才看得到。佛你讲错了，拿开看不到。他说，你学佛要不要听我的？可是我认为佛教应该是手蒙着的。啊，佛告诉你是手放下，也就是说，众生用我要见佛，佛说你要见佛就放下自我。可是佛说，那放下自我用什么看？佛说，你只要放下自我，你自会看到。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还好佛有耐心，像我教我，我还插你啊，讲到几半步我要停止。我讲了老半天，我叫他放下自我能看，他就认为说我会用我去看。他说啊，到底谁是我？你是我，不过我一定要用我看。我说用这样看你永远看不到，可是我偏偏要这样，那就心猜疑啊，随便你了，跟你讲也没用，对不对？啊，每次都说我不感应，啊，我就说当然不感应啊，因为我有放下自我才能看啊，你偏偏要用自我来看我，这样知道吧？很多众生就说啊，怎么都不来？你讲了老半天，你就不照着做，我怎么用呢？我现在很多人有病啊，都专程去看医生，看了医生拿药回来不吃。他说怎么还没好？没吃。是我最近有一次去体检啊，刚好有一个人啊，他也去体检啊，那个体检那是一般的体检公司啊，他就说哦，这个人实在很糟糕，他在别的地方就已经检查有传染病了，竟然也不吃药就跑来，他只想要看能不能找到哪家体检说没病啊，这样就算病治好了。就像我们去拔杯哈，我们不是抽签嘛，抽的是下下签，然后再拜拜到最后上上签，好，那我就踩这个上上签，你知道吗？就拜个好还行加还啊，好啦，给你啦，反正你也是下下就是了啦，你要上上给你上上，不过你是下下啦，因为你这样弄下来别人没办法抽那个签筒啦，好，给你上上好了。嗯，哎，下次跟他讲你自己带那个第一签来啦。 你就不要再抽了啦，反正你就一直给人家猜一百次都抽完，而且不放下去，当然最快最慢一百次就能抽到第一千啦、啊、对不对？哎呦，哪有这样的办法，众生就是这般愚痴，搞不清楚啊。哎，所以他不从实质上做，但大家老是要用抽象的用假的东西来自我蒙骗，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里面是很重要的，诸我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因为众生的心想有没有离开法界？没有啊。众生的心有没有离开法界？就像说我们各个执着的时候各个对立，当我们彼此都不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他心通，你就同一切众生心想，知道说每一个众生在想什么。当你把自我的心做全然放开的时候，你能去了解众生的各个维系的念头，起心动念如无所中阿摩罗果，皆能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没想到这个广大神通竟然是 来自于什么？对于我执法执的破除，是不是？当我入于一切众生平等性的时候，使我虽是我，但我入于众生平等性的时候，我亦能知众生种种心念。为什么平等？而且是啊，三无差别。好，所以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候，你的心有没有离开法界？没有。所以当你心向于佛的时候，是不是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岁心好？虽然你的三十二相八十岁心好有点稍微粗糙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心向佛的时候，你的心想佛的时候还带着众多杂染。如果你的心不再众多杂染，你的内心是不是就随分就开始成就你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了？所以你到最后会怎么样？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当我不断意念佛，以最更清净的心如实知见于佛的道理的时候，我以最全然没有杂染的心念佛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三十二相？会看到外在三十二相八十随心了。那到最后继续的时候，化解原来四心做三十二相八十现随心了。你看哦，拜佛可以看到佛的三十二相，拜到最后原来看到自己的三十二相，原来三十二相，你能见所见不离你的心，法界功德就在你心中，就在你心中，是不是？所以啊，大家目标抓准了，一心使命的意念佛，功德会从这里显生出来。为什么？因为如来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啊，所以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心随心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好，这个四心作佛的，所以不管你能见，不管你是见四心成就佛。而其实心就是佛，心佛众生无差别，不是都经典都是这样说吗？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诸佛的这份广大无限功德正遍之海啊，正遍之从那里？从心想生啊，我是正遍之，正遍之海表示无尽的意思，广大。这个无尽佛的究竟解脱甚深智慧功德从哪里来？从心想生。好，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一心细念就是说，所以你在修行当中，你看为什么要细念一心？你知道一心的话，我们现在我经常讲一心的一心，不是那个表面上的压抑的一心，而是那种我不存任何疑惑，我没有其他的，我不一定要把心压得很低啊，我不一定要把心压得很死，而是我对这个东西不存任何疑惑，我全然无保留的信受。这个从这里开始还了快。我们现在强调的一心经常是四相禅定上的一心，却不是从内心里面全然无保留的信任。就好像我们经常讲说，我跟你很好，我就坐在你旁边， 你住在我旁边同床异梦有什么用？对不对？各怀鬼胎也没用啊，不如说我们离得远远的，但心心相印，这反而是不是更是具体？它重点不在距离，重点是在一个心有没有保留，有保留就隔阂，无保留的心可以是再怎么远都能相应。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讲，就是如果你没这个心，见面也是没用啊，就像陌生人啊，如果再远的话也不相为缘啊。对，如果你有心的话，弥陀虽远，但因为你有心也不相去，没有距离。但如果你无这个心，就算眼前还是互相不认识啊，还是分开了，是不是？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不就就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注意那个一心啊，我们务必要把我们那个烦恼心的疑惑给它挡住。你全然无保留的心啊，这个心你看啊，你注意啊，当我的内心没有任何保留，这时候善法功德佛的功德是不是能全然在我内心生出？注意，我们经常是以另外烦恼让我们心没有全然跟那个佛法功德全然相应。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借着不断的修行，不是逼自己哦，我要不见。其实当我们在建立念佛的时候，都是透过同样的理则，怎么样？把就像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对某些人有某些条件的，但他一时不能信受，为什么能往生？这一部分谈的道理，就是针对这些比较上根性的人说的，让他知道往生的原理。他以为说，我就像那个这一位禅师啊，他就这个修禅的老修行者，他就怀疑我相信唯心净土啊，为什么要往生净土？他就是这个唯心净土啊。而且这唯心净土还在谈到更紧，就是你我们之所以谈往生，其实就不离开你，是你不了解净土的道理才产生这个问题。你了解的话，就在你此心，是不是？那当然，这是对某些啊。能有更深的活理基础的人，他就能了解这个道理，他就能就他内心的调整里面、啊、去看到佛法的这种往生的因缘。所以在我们修行当中，我们如何一心，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内心对佛法的疑惑、啊、透过佛法的道理把这个疑惑拿掉。这时候本来有散乱多心、生疑惑心、贪心、嗔心，我透过种种的对治法门，让我的贪心心正直嘛，这就我不是有讲嘛，这个道理啊，你看，我常举那个杂案经，我们一开始就讲，圣弟子如是念时，不起贪欲缠，不起嗔恚愚痴心，其心正直。你看，当我念佛的时候，我一直念佛的功德，我的心怎么会跟贪相应？我的心怎么会跟嗔恚相应？我的心怎么会跟愚痴相应？我的心因为我念佛，所以我的心就正直。这杂案经说了，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以如来正法，以如来所得，以如来所得的功德，随喜心，随喜心以欢悦欢慰以心生以喜生以时以接受乐接受乐以其心定其心定以彼圣弟子以凶险众生中无诸挂厄。对，到最后入法流水乃至涅槃。念佛就是这样啊，原理一样啊。所以他专注于对佛的时候，他的心在这个疑鬼当中就开始安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务必要看清楚，你为什么不能一心，拿出来把它弄清楚。所以你越清楚越有信心的时候，你专心念的时候，你发觉你很容易入。所以我最重要，我们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稍微一个调整，你准备好所有调整你念佛的方法，你在念佛的时候以这无上欢喜的心，极为恭敬无保留的心，只要让慢慢完全一心全部融入的心，你念不用念很多。所以我就鼓励说，现在啊养成，因为这个修禅修啊不需要很长啊，啊，藏传它里面修啊，一天修18座，不过每座大概10来分， 不过你要迟到一分钟，如果十分钟，十八座也三个小时哦。那你说那么短，三个小时呢？不短了。那十分钟够不够？像你这样五分钟就打妄想，十分钟是真的大大妄想的时候已经出来了。是，所以我又讲说，像现在我们在念佛，十分钟也就可以了。好，中午要午休前，阿弥陀阿弥陀。要起床的时候啊，找个十分钟，阿弥陀阿弥陀，我找个修两座的呢，你看，吃饱饭走一走，阿弥陀阿弥陀，十分钟，很全心投入，十分钟，都十分十分十分，养成串习，那就快了。所以他们才讲说，如果一切因缘具足，半年就入定，少量多餐。因为你像你这种胃口吃太多，你只会专心打妄想。我们做一个小时，大概五分钟可以，后面五十五分钟都在跟烦恼相应。所以，与其这样，与其打相反，不如时间到起来。哎，我正你正在打妄想了，正什么？趁你在动，继续在造业的时候出来，出来，出来。然后你就重视那五分钟、十分钟的品质，后来得到味道了啊！大意啊！好，以前呢、啊，小孩子我发觉每个小孩子很怕吃辣的，曾几何时，到了国中特别喜欢吃辣的，开始自我虐待。我不是讲说那个吃辣椒是痛觉嘛？啊，小孩子会感觉那皮肤很细啊，吃辣椒哇，稍微辣然后不要。没多久看着一口一口嚼了辣椒在吃了啊，对不对？因为他开始喜欢了，刚开始很苦恼是啊，修行要修忍辱啊，好苦恼，面对师长啊，师长脾气又不稳定，要那个一下好一下不好，哎呦阿弥陀佛啊，哎，人家每个人讲话想大话，那么细话想细话，讲你哪看这久啊，这大话你是不要撑死哦，啊有哪有这样的师长，哎呦啊，都是这样啊，那也没办法，谁叫你要跟他学？有办法你教他，对不对？他教你只好吃苦啊，那吃吃吃吃，到最后慢慢，到最后就被虐待习惯了，那就成型了，对，啊，就是这样咯。那慢慢慢慢稳定的用，你开始得起位的时候，只要你开始得位了，你那时间自己就十分钟不够嘞。像我以前，我不是讲说以前我很怕讲话，那我那时候在大吉啊。讲话的私底下可以讲，上台讲话五分钟都一直抖。那、我们那个那时候上一个课不知道什么课，那个教授就说下次每个人发表五分钟，我就开始写，然后就开始念五分钟，看大概我就拿书念几分钟，五分钟刚好算一算在一千多字，我就写，到时候他轮到我上去，我就用念了，很苦啊。现在啊，如果老师跟我讲说念。你每个人上台五分钟，我一定会抗议。五分钟被攻杀了，太少了，不行。你其他五分钟，我五十分钟，无未够鬼。哎，现在以后打坐到手了，就是你那个五分钟、十分钟，你这样给我讲五分钟，我不要哦，五十分钟我才能充分表达我的想法，不然我就讲那个半吊子。所以有时候，像我的讲法比较逻辑论证。我不喜欢随便给一个答案而已，我喜欢给很多理由让大家能够。你跟我讲一段一段的讲啊，我发觉，因为我每次讲出来，我会发觉道理讲不彻，我会怕你生误解。所以这时候我不是为了演讲而讲，我是希望道理每次讲都很清楚。你给我五分钟，你会让我顾此失彼，我没办法把我道理讲圆满，这时候你听会偏颇了。好。那当我们打坐的时候五分钟，后来味道有的时候拜托能不能多打几分钟，你会觉得打坐太少会不舒服的时候，这时候你把它加长它就享受了。好，像我们现在早晚课要不要加长，看这种样子他不要加长，因为那已经够虐待他们了。可是大家说早晚课一小时不够，我们能不能两小时，这时候你给他一小时半还可以，因为他讲两小时可能他还不大了解他自己，真的给他两小时他就苦恼了，等到最后说我们是不是整天修，这个也不要给他整天半天看看，总是吊吊胃口， 啊，所以那个密教他们讲说修行啊，不要把全分用完。你如果爬起打一小时非常舒服，你就定五十分钟就好了。为什么？下次哪时候再打坐？哪时候？哪时候？这个就对了。啊，做完一百，哎呀，好舒服。下次等有空吧。等有空就在做满了，把所有能耐做满了，又会畏惧。如果做五十分钟做到一百，下次不会想再来。好，那做五十分钟你做到六十分不行，你如果六十分钟做六十分其实也不大好，在六十分钟做五十分钟，处处留有移不尽的意思。那我们下次哪时候打坐啊？我们那时候哪时候打佛七啊、禅七啊？这个就对了啊，这个他就会想被偷被夹，想要吃啊，这个具有很强的善法欲，他就会精进而不苦恼。好，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啊，这里面啊，你看四心啊，我们现在整个心的因为慢慢让你的心啊全然放开。如何将你的全片心拿来念佛？四心作佛。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必须对你的心有对治作用，不要只是空口无心。空口无心修行那个功夫啊，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沙子啊，那沙子磨到快都已经平的时候，你就算在那拉磨东西也没什么作用啊。或是你拿着沙子可是不用力，就表面磨东西也不会被你磨平。你必须要沙子具有那个深刻性，对不对？沙子刚买的时候还很粗嘛，对不对？而且你是用力压着然后转，第一个你的力道要深刻，而且要无间的磨，这个东西就会被你磨掉。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沙子也平了，因为没什么心了，然后又不用力，就这样天天熬，早晚课，有找到没有？结果也没磨到什么东西，倒是沙子的沙沾得蛮多的，也没什么量啊。为什么？就是这样死磨着磨了一天两天，我如是过日子，一世过了几年，一世就死了，也没进步，就这样，我就这么过一生，就在死磨着没用。这个强调那种务必在念佛上四心作佛，四心就是佛，未来就在这里。好，从这个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啊，地观彼佛啊，以这个佛，其实到道理就以外佛为我内心细缘之处，因为不然我内心没有一个升起的媒介，所以我以观佛这功德，到最后升起佛，我内在四心受佛，这个心就是佛，我借着这个道理成就自身的佛。好，天台书云：诸佛如来相啊。天台书是智者啊，观无量寿经书啊，在解释观无量寿经，针对这一段来解释的。诸佛如来哈，就是针对前面那一段观经的哈，诸佛相，梵名诸佛，是故应当下，就是前面引的那个是故应当以下哈，遍观弥陀，一个是前面是在说明诸佛。那四观音四当四故音观啊，就是遍观弥陀啊。那前面的文呢，这个就是天台书都在解释那个观经这一段了。法界生者，报佛法性生也啊。众生心净，法身自在，故云入啊。这个就叫入啊。什么叫入？我们其实什么叫入？因为他讲入众生心想中，因为佛报佛法性生，好，报佛法性生在哪里？变一切法，众生心净，法身就现，就能入。所以他本来也相即，但现在他为什么能入？因为他就在你的心，你心不离开法性。好，是故也，如白日升天，这个标点呢，我们改一下哈，如白日升天，逗点，隐现百川，逗点。明活身自在啊，明活身自在啊，就是说故云入如白日升天，隐现百川啊，这个说这个隐自在了，当升天的啊，这个法身隐现到百川，所有百川啊都本来就是 如果自己本身心清净啊，如果都是烂泥巴这么去引现，可是如果水清净的是吧，所有日能照哪里，照一切百川，一切众生清净，众生心垢净，菩提引现中，活生自在，能随物现也。好，明活生自在，随众生哪里处应我就现。所以说菩萨心良月常有毕竟空，毕竟空在哪里？我们现在就在毕竟空里面了。菩萨的月在哪里？毕竟空。我们是不是在毕竟空里面？在啊。所以众生只要心够净，菩提是不是隐现中？所以菩提本来，菩萨的月本来就在你心中，现在只要你心清净，是不是就隐现出来了？是隐现，感应道交就在这里。所以不是向外求，是向内清净。好，那我们明天可能要早上上啊，哎，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